好，弟兄姊妹晚安。我想请教一下，今天是第一次来的有没有？举手让我看一看。好几位，谢谢，谢谢你们。好，我们待会一起来祷告的时候，我们也特别欢迎这些新朋友第一次在我们当中。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为今天晚上这段时间，我们来感谢弟兄姊妹们在这个当中，我们一起来学习，再一次聆听上帝在我们这群华人移民教会当中所带给我们的警醒。愿我们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里面，我们在寻求我们的梦想，但是我们更重要是要找对方向。恩待我们在方向里面，我们没有迷失，我们知道我们能够真正达到上帝要我们去的地方。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题目是梦想成真，这个孩子尝试着想要伸手抓到天来寻求他的梦想。我决定用移民的角色来分享，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寻求我们自己的梦想。我们漂洋过海的，特别这种华人移民，当我们决定要从我们自己的本地本族父家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在想到一个方向。那我今天想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个是，这个人呢，他开始其实是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应该讲说他 he has a good start， 他的上半场打得很好，但是下半场却是一败涂地。我们不有时候不需要太自满，认为我们好像走得挺不错的。有时候我们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说，那信福音啊，说我没这个需要，我觉得我自己挺好的。可是我今天要谈到方向性的问题，我觉得在事件当中太多太多太多假的信息不断的在干扰我们，以致我们在航行的方向里面我们会 get distracted。我今天想告诉各位一个故事，你看见这个人他一步一步的走向一个毁灭和死亡的方向，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人自我感觉还挺良好的，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呢，他活的方式啊，就我自己来看，我还挺羡慕他的。所以我希望下会待会我们来自己对号入座的时候，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在这种错误的方向当中。我希望我们可以在重要的人生方向里面，我们来思考，以至于上帝可以来带领我们。创世纪第3章里面讲到，第一节，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我用一点点很简短的时间来介绍亚伯兰和罗德他们之间的关系，建立这个基础以后，我们再来看这两个人他们之间彼此的互动。在旧约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人叫做塔拉，他有三个儿子，亚伯兰、拿赫和哈兰。那哈兰生了一个就是他有一个儿子，至少一个儿子叫做罗德。后来呢，哈兰先过世了，那么塔拉和亚伯兰就带着亚伯兰和罗德他们离开了他们当时的本地本父家，前往了哈兰这个地方住下来。所以你可以看见他们中间的关系，就是当然中间不晓得是谁大谁，这个在拿赫跟哈兰之间的关系，但是你可以知道是叔侄或者是伯父跟侄子之间的这种关系，他们是算是骨肉之亲。待会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在创世纪13章来到了这个新的地方，他们在这里，你看见上帝祝福他们，像一个移民一样，他们移民到一个新的地方，上帝祝福他们很多的牲畜、金银一切所有的，他们住到伯特利，可以说是他们未来的新家，或者是他们的已经在的新家。但是有一个问题，他们出现了，在很多很多的羊群里面，在当时的游牧民族当中，逐水草而居，所以水源和草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资源。所以在刚刚我们看到第5节的地方的时候，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很多， 所以两家都是大户人家，在他们的牧养，自己的牧养的这个产业里面，畜牧业里面，第六节说那个地容不下他们两个人，应该讲他们就是他们整个的这个动物的族群，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够居住在一起。同时更重要的是，在他们内部当中也出现了纷争。第七节你看见他们在那里居住，但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也在彼此争执。所以当家和万事兴嘛，当家里面出现这种内部争执的时候，总是需要出面解决。我们在十三章的第八节你看见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以相争，因为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为什么？因为我们是骨肉。我刚刚已经介绍了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就这个长辈就给晚辈做了一个 offer。 第九节他说，遍地都在你面前，那我们就彼此分开的话，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呢我就向左。第十节你看见罗德就举目观看，他看见了约旦河的全部的平原，一直到索尔这个地方都是滋润的，那地是在耶和华我没有灭掉索多玛和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在下面这段图里面，我跟各位介绍一个他们当时的背景。在这个图最右边的一个最高点，我们待会儿看见一个黑门山，但是我刚刚提过他们住在伯特利，我用白字在这个山顶上可看见。然后在低于海平面地方有一个地方，这一块约旦河所切割出来的平原叫做约旦河平原。约旦河的发源地是在这个图上的最右上方黑门山，将近高拔海拔2700公尺，然后沿着这样山下直流而下，一直最后你知道他们就流到了这个死海里面。在这个环境里面，这个图上面，我这个图里面被截掉了，所以它并没有办法列出来索多玛和厄摩拉的地方，我就用这个椭圆形然后大概标出来索多玛厄摩拉现在在这个黑色的位置。从现在的卫星照片里面，我们看见现在的索多玛厄摩拉他们当时所在的那个位置，我这边用一个这个椭圆形来表示，然后说明这个圆圈圈是待会我会再回来的地方，就是索多玛和厄摩拉他们现在当时应该讲他的遗址。那么在这种环境里面，我跳到下一个，在创世纪第十三章，当罗德看见了约旦河的平原，第十一节，于是罗德就选择了约旦河的全平原，他就开始往东边去迁移。那么亚伯兰在第十二节他就选择继续住在迦南地，刚刚讲的伯特利那个地方。那罗德呢就住到了平原的城邑，然后他就渐渐挪移到他的帐篷，渐渐挪移他的帐篷，一直搬，然后就搬到索多玛。然后十三节留下了一个伏笔，告诉我们索多玛人在耶和华的面前罪大恶极。为了让各位明白他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待会我们在谈到罗德他生命当中的经历的时候，我用下面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图片来跟各位分享现在的地形地物。在早期的死海里面，如果我们把它那个图用个平面性把它切割表示出来的话，你会看见当时的死海侧面，然后把它翻过来，你可以看见它长的样子。那这个地方我又特别画出了两个小小的红点，让各位看见这就是索多玛和厄摩拉它的相对的位置。但是现在的死海他们所在的位置呢，现在的地形地貌呢变成这个样子。如果去看这个图上面，这个死海差不多有400多公尺的深，那么在当时的索多玛和厄摩拉的地方，你就看见它现在被好像掩盖了20米深的一个水的底下，然后再把那两个红点把它打出来，相对于在早期死海上面的两个红点。那么用这个水平的图来看现在的死海，在对照左边这个立体柱状的这个死海的地图，如果你去看的话， 这个红圈圈我在这边涂圆形，而红圈圈的部分就是在左手边这个图红圈圈的部分，来让我看见索多玛和厄摩拉在现在的圣经地理位置上面它所出现的情况。那么在这段图里面又出现了一个字眼叫做西丁谷，你看见在早期的四海上面一个西丁谷。我现在把场景我们刚读到的是13章，罗德他住到了这个约旦河的平原。后来对于罗德并没有太多的记载，我们只能从几个零星的片段来看到罗德他后来未来的生活处境。在创世纪的第14章，快转到14章第10节，中间有一个很发生很大的历史事件，就是5个王跟4个王在那边打仗，那么在迦南地作为他们的战场，结果这个战争所造成的结果呢，在第12节的时候，罗德也遭了鱼池之殃，因为那个战场最后打到了索多玛。可是在第14章12节告诉我们说，罗德住在索多玛。我们在13章的时候看他渐渐的挪移，他的住在帐篷里面，是一个游牧的民族。到第12节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变成一个城市里面的居民了，他搬到 Pleasanton。 当然我这样讲有点太过分，说哎，我们这个地方是罪大恶极这种感觉。我意思是说，我们在慢慢移民的过程当中，他也开始移民，他移到了索多玛第14章的部分。中间还有另外一件事情，索多玛虽然被掳了，在第14章的后半段，我们看见是他的叔叔或者伯伯亚伯兰出兵去318条好汉把他给救回来。救回来以后呢，平安的救回来罗德还有他们的家人等等牲畜，就变成是后面你在读创世纪第15章的时候，就要是耶和华和亚伯兰立约的很多很多的故事了。那么一直到了第17章，我们知道有两个面面的天使去跟亚伯兰见面，然后亚伯兰在那边求告神，跟他讨价还价。你们都如果是主里弟兄姊妹，我只是把这个背景讲出来，然后很快我们再快转到创世纪的第19章的部分。所以这两个天使准备要到索多玛去执行任务的时候，第19章第1节，你看见他们就来到了索多玛。这时候又出现另外非常对罗德的记载，这个记载是罗德他正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在旧约的背景里面，城门口通常是一个城市里面来执行政治、经济、司法、交易、商业行为的重要的地方，换成我们现在的用法就是 City Council。你我刚刚在那边看，很多人现在在选这个 City Council Member， 他们在立牌子在插牌。所以你看见现在罗德他所代表的，他去在这个环境里，我们看见一个人能够坐在城门口在这边做决定的任务，表示罗德他已经在这个城市里面得到这个城市的认可，慢慢慢慢的成为他的领导核心里面的一部分了。那么这个面面的天使很多很多的话语我就不多讲，我现在只强调天使来到索罗马的时候，当时罗德他的身份地位。当然罗德就切切的接待这个天使，他们住在家里面。那么天使进到家里面才开始告诉他，他来到索罗马的任务就是要毁灭索罗马，但是他来的任务却带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救他们离开索罗马。所以就是一个 saving the private Ryan 的一个 mission， 是一个 rescue mission。 所以他跟他们分享，跟罗德他们一家叫他们赶快走。我们再看看罗德对这个的反应，在13节的时候跳过去了，很快中间的部分就提到了他们之间这个彼此的互动，然后现在天使告诉他们，我现在来毁灭城市，赶快告诉你们女儿女婿们离开这个地方，要耶和华要毁灭这个城了。那他女婿却认为是个戏言。第十五节，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这城里两个女儿出走，免得你被这个城里面的罪恶同被剿灭。 第十六节描写罗德他的反应，叫做罗德延迟不走。在 NIV 的英文里面只有两个字， He hesitated。 我只能去猜想他为什么延迟不走。我想说刚买了个大房啊，对吧？但那个广利弟兄不要对号入座，三个大的 garage， 对吧？豪宅大院，这么漂亮的一个小区，公园，走起来，外头有这么好的 peak coffee， 还有一个这个湘菜馆。刚刚才在把我们家的厨房 remodel 了，对吧 ？Master bedroom 这么好的 view， 当然我没有进去看。我的意思是说，罗德在面临天使降的警告的时候，当他看见他在这里一大家的产业，他心里面在做盘算，在打算盘嘛，去还是不去，去还是不去。第十六节的后半段，你看见其实他是被连拖带拉的，天使拉着他的手和他的妻子，把他们领出来。这里面所带出的这个时态就是什么呢？有点像这个要我走我不走，然后就一直拖，或者那个像你知道有时候小狗不听话，有没有？就是那样的一个场面。当然后面你也知道他的妻子成为援助等等等等等。继续快转，还记得我刚刚讲过他们坐到索尔那个地，直到索尔那个地方。那么后来在索尔的山上又发生了一个悲剧。这个悲剧呢，我现在把它跳很快很快的跳到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对不起，创世纪第十九章。这个图其实画得非常的含蓄，是大女儿和小女儿在山洞里面跟罗德，因为妻子已经变成炎柱，就他们家三口跑到山洞里面躲起来。你看见大女儿、小女儿指着这个山洞外头的起来这个烟雾，然后在里面就看了，就记得一句话。他说，大女儿就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老了，地上无人按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女儿她的世界观，她的价值观，她说我们来跟父亲同寝，把他灌醉了，然后从他存留后裔。大女儿做了，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他的父亲怀了孕。大女儿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摩押，就是摩押人的始祖。小女儿生了儿子，表叫便雅米，就是现今亚门人的始祖。而这两个族群后来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成为以色列人在历史当中很大很大的敌人。我现在讲了这样的故事，我们重新回想到在最早最早，他拉带着亚伯兰、罗德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从加勒底到了哈兰，哈兰到了现在的世间伯特利他们居住的地方。在那个山顶上，他们熟知两个人在一起的生活，听见因为亚伯兰的十二章就已经蒙到呼召了，看见这位信心的叔叔或信心的伯父，他等跟神之间面前的对应。但是在十三章他们两个分别以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亚伯兰继续留在迦南地，而罗德开始选择了一个完全截然不同的方向。而你就看见他后面的结局，就是不但他的妻子失去了，而从他的后裔里面产生了两个后代，来持续的跟亚伯兰，因为亚伯兰的时候还没有以撒等等等等，对不对？未来的以色列的后代，他们要开始彼此的争斗。每一件事情它都会产生一个后果，有时候的后果可能是很短暂的，但是有时候的后果 就是一生之久，或者是几个世代之久，甚至它可能是永恒性的。达文西在他临死的时候，在他的一条小纸条上面，他写下了一句话。达文西他一生当中发明了很多的东西，画了很多很多画，但最后当他很年老在法国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写下了这么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呢？一个推倒一个，这些方块就是人的一生和他所做的努力。我读完这句话以后，当我读到罗德他的生命的时候，我发觉这个罗德有一个罗德的骨牌效应，兵败如山倒的骨牌效应。当他的第一个骨牌倒下去以后，所产生的反应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最后全盘皆输的一种场景。开始很差一点点的这种方向性，但最后分散以后，你可以看见有十万八千里一个截然不同的结局。什么是罗德他的第一张骨牌？各位没有想过什么是罗德的第一张骨牌？其实我在这个图里面各位已经看见了，他的第一张骨牌其实就是他的眼睛。再思想一下，回到创世纪十三章，还记得吗？罗德举目观看，眼睛所产生的东西，那个第一印象。还记得我今天下午在这边分享是有没有那个 imprint， 小鸡小鹅小鸭，小鹅小鸭出来的时候看到的第一个物品，印在脑海里面的那个眼帘举目。其实啊，眼睛给我们造成很大很大的问题，我待会再跟你们分享。时间的关系，我想要进到我们的本。还记得我昨天跟你们分享到世界观吗？其实我想世界观呢，每个人都有，只是不知道。我觉得世界观就像咱们的隐形眼睛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世界观，世界观在不断的影响我们。那么有一年我去北京的时候，我在北京坐地铁看到一个广告，哎呀，我觉得这个写的真好，把它抄下来，然后回来自己做了这个 PPT。 博士伦 Bosch Long 这个卖隐形眼镜的药水，他说什么呢？他说博士伦呢，看见更有远见。哎，我说的挺好的，要看见，每个人都会看见，但是还记得那个视野吗？能不能看得准，看得远，看得清，你需要一个世界观，这个正确观是必须正确的。如果不正确，你看到了只有看到部分，就是你在脑海里面做决定的时候，你没有看到全面，只看到一部分。在罗德的眼里，他当时看到的是什么？第十节他看见的是什么？我特别用白字把它切掉了，他看见的是滋润的约旦河平原，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明白我的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只看一件事情的表象，然后我们就开始做的决定，结果才发觉完完全全错误的决定，错误的方向。当然我们不能说有时候人是短视的，对，有人的确就是我们只看见哎，这个地方好，咱们去，有没有一头热跟风去了。但是你要知道，每一个所做的决定，然后呢一定会产生结果，这个结果就是我要开始做决定。第十一节有一个词叫做于是，于是干嘛？他就选择看见，于是思考思考，我的世界观告诉我，然后选择，有没有？你选择以后就开始 commit， 你就开始决定要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往东边去了。这个决定并不是他最后影响力，因为我刚刚所提到的，你看见他的影响力是逐渐逐渐的，他是逐渐的挪移帐篷，而这个世界在逐渐逐渐的在影响他。于是这个世界今世的风俗 其实像一个看不见的地心引力，它不断的在影响我们，在牵扯我们，在拉，在形塑我们。所以我想举个例子，各位有没有看过一个方形的西瓜？温哥华加拿大市场$200一个。哎，各位，方形的西瓜是怎么长的？哇，你们都知道答案，那就不用讲了。本来想送你们方形的西瓜，没有，不是。西瓜本来是圆的嘛，对吧？你会看见这个右下角一个小小的圆的西瓜呀，但是它一下当当的长到这个方形的壳子以后，这个西瓜长不大，就被压缩了，最后变成一个方的西瓜，对不对？运输方便了，不会滚来滚去嘛，对不对？两个西瓜放起来跟那个 Costco 一样，一个把手一提，你看自用送礼两相宜，多好。但是一个圆的西瓜被长成方的西瓜，我在想，其实这个世界今世的风俗就像这个黑色的盒子一样，它不断的在挤压我们，来告诉我们我们要成为这个样子的人。就是今天的世界在不断告诉我们，我们应该从一个方的西瓜。可是我昨天从世界观的观点讲，一个创造的，我们被上帝所形象创造的，我们原来有上帝荣美的形象，这个不是一个方形的西瓜，我们的本质应该是一个圆形的西瓜，但是这个世界却不断的告诉我，你应该要成为一个方形的西瓜。而罗德，你看见他在他一步一步的里面，他就被这个世界的风俗像调味料一样浸泡的 marinate so well。但是你要知道，撒旦他绝对不会放冷甘休，我们被这个世俗浸泡的，将来都要放在他们的祭坛上焚烧掉的。以至于我们今天要问，这个世界观对我们的行事为有什么样的影响？我刚刚说过，世界观在我们的背后脑袋帮助我们，所以就像冰山的一角一样，我们现在外面的为人处事啊，我们之所以做这些决定啊、想法，其实在我们的背后都是这种世界观在支撑的。它像我们的电脑的 operation system， 我在这边用 PC， 我在家里面一个 Macintosh， 不同的 operation system， 不同的做法，他们一直在做这样的运算。而且你看这个世界观其实不断的只影响我，你也知道它影响了他的儿女。因为我在前面没有讲，是罗德那时候天使面命的时候，很多人来要找罗德这两个天使的茬，那时候罗德想就把他们两个女儿送出去，说哎，那你们随便。所以你看见那个世界观里面所培养出来我们的这些下一代，他在那个世界观的经营之下做这种决定，变成一个 natural 的一种 instant， 不需要去想，出来就是这样子。而现在这个世界就不断的告诉我们，以前 abnormal 的事情现在是 normal，以前是 taboo 不能谈的事情，现在公开的宣扬要 tolerate， 这是一个 virtue。 眼睛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非常宝贵的一个东西，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明亮，全身就光明；眼睛昏暗，全身灰暗。里头的光黑暗，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想一想，在历史上，我刚讲了罗德的第一个骨牌，在我们历史上其实也有类似的。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他们干的就是堕落的时候，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他是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但是在经文里面讲，他看见那个果子好做食物，于是我们始祖先看见了，想一想，于是做了。在主里面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假设我们来上主日学的话，还记得在进到迦南地，约书亚在进行第二场战争爱城之战的时候打败了，回来的时候去调查，找到了亚干这个人是出了问题，他把他的那个掳物私藏在家里面，并没有把他毁掉。当亚干自己在承认他的罪恶的时候，他说什么？我看见这些东西非常的华丽，所以于是。记得大卫王吗？ 日头平息的起的时候，他在台上，他在平台上转来转去，他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了八十八，眼睛非常的可怕。所以难怪我记得应该是在约伯记31章第1节，我们要跟我们的眼睛立约，英文是 We need to make a covenant with our eyes， 不可以用了色眯眯的眼睛去看这些处女，看这些眼睛里冒泪的女孩子。而耶稣后来你也知道，在其他的教导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看一个女人心里面如果动了淫念了，你就是跟她已经在行淫了。眼睛这个东西太可怕了。所以罗德的看见，他的举目看见，他的余世的选择，再让我们看到，今天回到我们华人移民，我们移民的角色里面， You are what you watch， 你看的是什么，你想的就是什么。今天我要问各位弟兄姊妹们，今天在这个地方举目你们看见了什么？举目你们看见了什么？你们看见的是什么东西？就像我昨天晚上分享的，我们每个人来美国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我们大部分看见的是美国的它的繁荣，它的教育制度，它的环境，它的工作的机会，于是我们选择了美国。我不是说我们来美国这件事情对比于罗德这件事情，但是我要各位去思考的是，我们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到底带着什么样的世界观来考量。因为这个世界观如果我们没有搞对的话，我们走的方向是108000里的偏差。我刚讲过，我们来到这里，是的，我们是来寻求一个幸福的人生，但是这个幸福的人生如果只是关乎我自己，我们就成为了今天这个世界的方形的西瓜。因为我们的思考方面已经被这个世界给塑造了。所以我来问一下，我们对当前这种方形西瓜的看法。其实这个方形西瓜切开以后，我是没吃过了，看起来不怎么地，红红也看起来干巴巴的，没什么水分，不晓得为什么是噱头的关系还是怎么。当然我不能这样乱讲，是人家说我是这个酸西瓜，是酸西瓜心态。但是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什么呢？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人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苦难是坏事，享乐是好事，这是人的本性嘛？对，我们都是趋吉避凶，都是希望能够过好日子，能够坐着就不要站着，能够躺着就不要坐着，咱们能够一夜致富的最好，这个打拼的不行，咱们不念卷，咱们就躺平，对不对？那种概念。所以我就写了一个方程式，最大的幸福呢是什么意思？就是有最大的快乐减掉最少的痛苦，能够 bypass 最好最好的，用这种 formula 来做，这个世界我们就很幸福。但是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如果我们照着这种世俗化的想法来看，其实索多玛厄摩他们所呈现的那种生活环境其实是非常吸引人的，那种 lifestyle， 他的那种 entertainment exciting exhausted。可是我想告诉各位是，当我们进入到那种环境里面，咱们说哎呀，咱们日子过好苦，咱们就赚点钱，哎，咱们就会觉得很幸福。我今天想告诉各位，这个幸福和不幸福啊，不是一种 negative 跟 positive 的关系。什么意思？就是不幸福并不是幸福的反面状态，也不是因为哎我今天心情很好，哎我觉得好幸福，今天幸福好就很不幸福，男朋友今天跟我吵架我一点都不幸福，等等等等那种概念。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你减少让我不幸福的那种事物，它不会自动的让我变成很幸福。相反的，幸福啊是一种寻求，是一种作为。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的方向上去寻求，所以我们决定我们来美国，我们来寻求那种幸福。但是幸福怎么讲，讲不出来，待会我让你看见，再结合明天主日信息，你就看见原来幸福并不是我们在这个世纪世俗社会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举个例子，这个人的名字叫做 James Olds， 他是 加拿大人，但是他后来在哈佛做了很有名的一个实验，就是啊，他在做这个老鼠实验里面，他在训练老鼠去如何选择避免痛苦跟惩罚，然后选择奖赏这种条件化的。因为 Skinner Box 那个狗的那个实验大家很清楚，这个老鼠的一个实验。然后他在做老鼠的实验的时候，他做了几只老鼠，怎么做呢？就是他做那个在他的头上插了个电极，然后设立的，你看这个迷宫，让老鼠去走。那如果他走错了，就会 shock 他一下，哒，学会了，他就不干。然后如果走对了呢？哎，有水啊，有这个食物出来，就会 rewarding， 对不对？很简单的。所以他就做了这样的实验，把这个探针插到他的老鼠里面，这个头的头颅的部分，插到头颅部分以后呢，就让这个老鼠去开始去做。然后他发觉啊，在那个里面他所做的那个老鼠实验，有一只老鼠特别不听话，在怎么电他就拼命要去那里去，你怎么搞他，这个小屁孩就是打也不听，骂也不听，叫你不要去那儿，这个家拼死了就往那里钻。他搞了半天想想怎么回事，这其他几只老鼠都怪怪的，电他一下就学得更乖的，跟这个不能讲龟孙子，鼠孙子一样。这一只呢就不懂。后来啊，他去做解剖的时候，发觉他插的这个电极，这只老鼠的电极的位置偏了一点点。那其他那几个都是正常的那个位置，他们认为是在做管杆的位置，所以他开始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术上的突破。他说：“哎，有没有可能电击他的时候反而是刺激他的快感，而我所插进他现在这个部位啊，这个部位是有关快乐的部分。这是一个很，就是真的是我自己也想不出来，他就可以从负面教材想出一个这种正面的 hypothesis。 他就开始做实验，就把老鼠做插电击的时候就特别把它插在这个现在这个部位，然后呢把这个老鼠它放在三根杠杆的前面，一个杠杆压它会掉出水来，一个杠杆压它会掉出食物来，第三个杠杆压它，各位可以猜，会放电。所以就干这个实验，然后放在三个杠杆面前，然后这个老鼠压第一根杠杆，第二根杠杆，哎，然后第三根杠杆就有一种短暂的快乐嘛，对不对？然后刚开始的时候，这个老鼠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机会 try and error， 但是没有多久，它马上发现，很短的时间之内，这只老鼠，就这些老鼠啊，就很快了，就学会只按第三个放电极那个，然后就一直按了，一直按，一直按，一直按，24小时这样按，按。然后最后呢，缺乏水分养分死掉了。这换成中国人讲，都爽死了。懂我的意思吗？他为了追求快感，他放弃了他人不是放弃老鼠他自己身体上的需要，他可以熬夜，他可以不吃不喝，就是为了那个电极进来到脑部的那个快感，那个爽的感觉。回到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现在接受到这么多的信息的时候，有没有那些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对不对？我做这种事情没伤害到你吗？就是我直接要得到这种强烈的感觉，我需要得到，然后可以不需要借助其他的部分，我可以直接去索取。然后呢，你知道这东西会上瘾的，你就一心就是想要这个东西，然后你会发觉我们的人生其实就是这种以寻求快乐为目的嘛。但是我今天想讲的这个这么一个老鼠的故事告诉各位是，弟兄姊妹们，朋友们，幸福啊并不是免除痛苦。还记得我们昨天唱那首歌很美，我们可以苦，我可以痛而不苦。是的，人生当中是有痛苦，我今天没有跟你解释痛苦的来源，但是你不去经历这样的痛苦，你所产生的它不会让你的生命有更多的成长。而幸福呢，也不是说我不是免去这种冲突啦，不好的事情呢，你不用面对，其实那是不用面对苦难，其实那是个逃避主义。 所以你看见现在的很多年轻孩子们，他们在躺平，在内在躺平的环境里面，在电动玩具当中，他们在那里去不断的去就是舒压的东西。但是那样做法，你知道，我们在一种以自身的满足为快乐的那种方式里面，我们忽略了我们人性它原本应当有的慈爱、良善，它的丰富跟它的厚实。因为上帝在创造我们时候，我昨天讲了，把永生放在我们心里面。其实我们对上帝的那个忠实的渴求，那个真正的快乐，现在被这个世界的世俗化的结果给取代了。这是最大的危险，就是我们的人他开始越来越脱离我们的自然本质，一个圆的西瓜的状态，被这个世界的科技来塑造，唯物化， QR code 扫一下，哎，加个微信扫一下，有没有？在国内没有支付宝你就不能过日子，你就必须要在这种环境里面。而我刚刚提到了罗德在他的那个记载里面，他看见的是什么？他看见幸福是关乎我自己拥有财产，我财产太多了，我现在要一步一步的来营造我们的财产。可是现在的社会，你看见我们在消费，我们借着消费来满足我们。可是这种消费的结果，在特别在美国这种物质很丰裕的环境里面，其实上帝真的很有恩待我们，我们真的不愁吃不愁穿的。我们自己想一想，我们华人移民教会的群体，我没有数字，没有今天没有时间做这个统计数字。我们的学历，我们的这个 median income 的百分比，都是在所谓的少数民族当中，我们被称为 model， 我们称为一个 model 的 ethnic group。然后我们活的，但是你知道，在这种消费的环境里面，我们开始逐渐失去了，我们失去了刚刚讲到。我们认为幸福嘛，就是拥有这么大的东西，然后我们就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就是应该是司马光讲的，还是孔子我忘掉了，人异于物，我们被这个世界我们所挟制住，我们就在不断的消费里面，不断的生命的这个花钱来购买我自己个人的满足感里面，而忽视了什么才是一个真正有永恒喜乐它的来源。一旦你把这个方向搞错以后，你就再也不会说，因为我们现在跟很多人传福音的时候，没有特别，我今天下午跟你讲过，很多人他们来的时候不愁吃不愁穿，你跟他谈这个什么生命的问题，你很难去想，对不对？我们只能从这个角度来看见，原来在他的生命当中，他现在所关注的是这种生命当中的幸福。所以我们开始可以切入了，现在让我们来告诉你一个真正幸福的来源是什么。因为我刚刚讲过，这种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的幸福，最后的结局，我们可能会像那只老鼠一样。可是一个只有真正的连在上帝耶稣基督里面那个，我们才能够有一个丰盛的，一个实在的、实际的、不会失去的，而且一直不会永远永远满足我们的那个喜乐。罗德没有看见这一点。我就举一个这本书叫做 19.99，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这个书的里面的内容，里面有一段广告词，我把中间几段广不对几段这个话语我把它截录出来，来跟各位来分享。这个蛮可怕的，他说啊，我是个广告人，不错，我就是污染这个世界，我就是那个向你们卖垃圾的家伙，让你们梦想那些你们永远得不到的东西，天天湛蓝湛蓝，女人永远美丽，一个经过 Photoshop 处理过的圆满的幸福，无瑕的影像，最时髦的音乐，当你们省吃俭用终于买下梦想的汽车，就是我上次在促销中推销那种，我却早已让它过时了。他说我总是啊比你们更时尚更超前，让你们望尘莫及，因为奢华荣耀是人们永远无法抵达的国度，我用最新的时尚来毒害你们，而新时尚的好处就在于它无法维持，总会被另外一个更新的时尚淘汰，我的神圣职责就是让你垂涎欲滴，在我们这一行没有人希望你们幸福，因为幸福的人不消费。 你们的痛苦能刺激销售，我们的行话把它称之为后购物沮丧症。你们迫切需要一样商品，一旦获得后，你们极又迫切的需要另外一样。享乐主义并非人道主义，而是现金流转，它的座右铭就是我消费故我在。但要创造需求，必须挑起嫉妒、痛苦和贪婪，这些就是我的弹药，而我的靶子就是你们。这是这个世界告诉我们的，我把它 highlight 一句话，奢华和荣耀是人们永远无法抵达的国度。穿金戴银我们可以去攀比，就像我昨天讲的，我的水平在下面，有没有？每个人的杯子，咱们看人家的杯子好看，而不看我们里面装的是什么。然后我的神圣的职责就是让你垂涎欲滴。因为我一个英文单词叫做 tantalizing， 你们听过吗？ tantalizing， 其实这个原文的拉丁文就是 Tantalus， 就是有一个神叫做 Tantalus， 就是这个人，他被宙斯处罚了。宙斯怎么处罚他呢？就把他绑在水里面，口渴要喝水，他弯下腰去的时候，这个水位就下降，喝不到。头顶上就这么一个果子，肚子饿了想要吃，踮起脚来想要吃它的时候，哎，这个狮子就上去了。这个世界的方形的西瓜框框，它就不断的让我们在这里垂涎欲滴，然后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就活在这种物质世界当中，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方向感，整个世界的世代人就迷失掉了，因为 fashion 时尚是我的新的 direction， 你再也没有听见什么才是那真正的生命的道路。再回到今天下午谈到 C.S. Lewis， 那个还记得我讲大魔鬼小魔鬼吗？我现在跟哥讲那个大魔鬼告诉怎么来谋害陷害人类的这个问题，就在《地狱来红》这本书里面，他怎么告诉小魔鬼啊？他说你要陷害一个人，或者你要迷惑一个人呢、啊，就去干这么事情。他说诱惑人类堕落的妙方呢，就是使他逐渐失去快乐感，再生出来更多更多的渴求。就是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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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而再的需要去 more。 当我在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这个时代里面有这么多的婚姻的破裂，然后你看很多东西是一次性的，有没有？以前古时候，就是当年我们来美国的时候，一个东西买完以后去修，但现在是拿去修，他说这个工钱还不如这个东西，你要不买个新的吧，有没有？我觉得 iPhone 呢就专门干这种事情，所以我才坚决要抵抗，看我能看到什么时候。这种一次性的东西，然后我们就变成多功能，有没有？你看，你们可以听到，顺便刷手机，对不对？开车的时候听音乐等等等等，我们就在这种，然后东西过了不 work， 换一个方式，换一个方式，换一个方式，我们就变成短平快、碎片化的世界，不能够去长久思考。然后就一些假消息纷来，没有任何思辨能力，就马上转完以后就在同温层里面，你们就自己互相取暖，然后不同的意见就开始互相开骂以后就退群。弟兄姊妹们，朋友们，这是我们现在所生存的环境，这是这个今世的风俗，这个风俗在塑造我们。回到婚姻里面也是，有一本书叫做《婚姻灵修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几个世纪以来哦，浪漫爱情无声无息地溜进了婚姻的床地，带来极其荒谬的想法，述说爱是永恒的春天，婚姻是寻求个人快乐的探险。人类真实的处境是，我们必须从生命不可避免的苦难当中捡拾快乐碎片。如果结婚的目的在于享受满足、追求快乐，那么我每两三年就得重新结婚一次。我第一个跟各位来承认，如果今天没有上帝，我自己可以给你打包票，我会很快很快的第一个把我的糟糠之妻丢掉的人。因为我们的本性是寻求快乐，而寻求这种短暂的快乐。 没有上帝，没有告诉我们一个正确的方向去行，这个世界就告诉我们 It's okay, just do it, 爽就好，跟着感觉走。It doesn't matter, 不需要负 any consequence。还记得吗？第一个假消息是蛇告诉亚当，告诉夏娃的，你不一定死，那是第一个 fake news。而到现在，我们持续的为这个假消息仍旧在付上惨痛的代价。Neil Warren 他就是建立那个 Match.com， 就是 ChristianMatch.com 的那个创办人，他这么说的。他说啊，我们鲁莽的寻找及时的快乐，为了逃避心灵的空虚，麻痹在人际关系当中失败的痛苦，以及毫无价值的空虚感，这种瘾头需要每天甚至每一个小时都要去解决一次。所以你发觉在我们生命当中，如果我们没有找对方向，终于找对到我们那个能够满足我们的终极的需求的那位上帝，在世俗的文化当中，他就告诉你下面这些事情，这是你要做的。在世俗的文化里面告诉我们幸福是什么，幸福是我们个人的安全感，我们银行里面的存款，我们的稳定的工作，我们理想的生涯的规划，众人对我们的重视，我们的身份的认可等等等等等，就是我今天下午跟你们分享的，我们就一直在成就成果成功的这条道路上作为一个单向度的人生。除此之外，你不晓得人生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去取得满足，所以从小以后就告诉孩子好好念书。举一个真实的例子，我这么多年来在很多的大学生的营会里面做福音营的分享，在一个大学生营会里面就喂，你学什么的？学计算机，应用数学系。那时候我还不是很灵光，说应用数学，我说应用数学干嘛的？哦，就做计算机的。我说哦，那我说你学计算机干嘛？好找工作呀。为什么好找？找工作以后呢，赚钱呢，赚钱呢，成立家庭过好日子啊。那家庭也生小孩，然后生小孩以后呢，就要好好念书，念什么呢？就要念计算机。我说我的天哪，难道你的生命就是你达不到的目标，叫你孩子继续来满足吗？有没有？今天下午我在做这个家庭的分享里面，把我们自己每个父母臭骂了一顿。可是你知道，在这种不能够满足里面，其实这不是现在的现象。美国这个社会，弟兄姊妹们，其实美国梦是一个虚假的。但是我没有说我们赖美国这件事情是错误的，也我要对待会要对所有的慕道友分享。我跟你讲过，我来到美国的目的不是来信耶稣基督的，可是凭着上帝的恩典，他寻到了我。这才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人生最重要的快乐幸福，不是我做成了当年我在我的卡片上所写成的十件事情，而是原来上帝在美国的这样子一个黑暗弯曲悖逆的时代里面，上帝的恩典和他的怜悯仍旧伸下他的手来抓住了我。还记得刚刚我们唱的诗歌吗？刚刚薛传道跟 Peter 他们两个在上面唱的那个歌词的内容，为他们一直闭着眼睛在反思反思反思，这位慈祥的牧人他来寻找我。而美国这个社会，其实100多年以前，一个法国 Tocqueville 他来美国做巡回的时候，他就写下了一段文字来描写当时的美国老百姓。这在快要在还没有还没有内战的时候，还没有发生1861年之前，他这么说啊，他说一种奇特的抑郁萦绕着那些在富饶之中的居民，在这种奇特的抑郁当中，源自于追求世界中不完美的喜乐，并且建造于其上。美国人相信物质繁荣可以满足他们快乐的盼望，但是这种盼望是幻觉，在这个世界当中不完美的喜乐永远无法满足人的心。而这种奇特的抑郁郁闷以各种方式显现，都指向相同的绝望，一种遍寻不获而导致的绝望。 罗德他也干了这种事情，只是那个方式跟我们现在方式是不一样的，但是其实我们都在寻求一个往幸福享乐的主义当中寻求的那个方向。可是这个方向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它最后所带来的其实不是盼望，带来的是绝望。这是一个很危险很危险的一个景象，而这种景象所带出来的是一代又一代的人啊，继续干，继续往这个错误的方向行进。所以我现在看到这些年轻人来的时候，对这孩子们，我就是苦口婆心的想跟他讲，是的，我们在去寻求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些工作上的卓越，可是我要告诉他，那不是你最终极的目标，那不是你唯一的目标，那不是你最后能够满足你喜乐唯一的方式。因为不是我酸葡萄拿不到，而是我已经拿到了，我现在回头用过来人身份告诉你， You have to take another direction。 这是我对所有的福音朋友们讲的。因为一代一代人他们都干像这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西西弗又是一个希腊的神，又是跟这个宙斯搞不来。我每次都想，这个希腊的神怎么老是搞不来又处罚他，处罚他干嘛呢？每天推大石头，大石头快推到山上的时候，这个大石头就从滚到山下来，然后呢他再推一次。一代又一代的移民，我们来到美国，我们推着我们的大石头来完成我们的美国梦，我们的房子，我们的车子，我们的孩子，我们各式各样我们能够想到的东西，我们推这个大石头去，推到山顶，可能还没推到山顶往下走，下一代移民继续来，继续来，一代一代一代的。我就非常非常惊讶，原来我们的人是如此的盲目，而我们可以就为这个时代上所给我们一点点的享乐，我们持续的花上我们人生最宝贵的精力来做这样的事情。有时候活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累，有没有？各位，我想咱们都承认吧，在湾区这种地方生活，快步调、快节奏、高压力，对不对？你们累不累？很累，对不对？所以有人这么说啊，人呢、啊、活着就累，所以叫人类。咱们就累积积累这些很累的东西，对不对？积累积累积累都是累，这种很累的东西我们活下来，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又筹算我们自己的道路，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你想想看，我们筹算的道路如果照罗德那种做法，我们能够到什么地方去呢？所以现在我们再来拉回到罗德，他最后他走的方向，我用这个另外一个有点灵异解经的方式来跟我看罗德他的下滑之路。人心在筹算他的道路，当罗德举目看见他选择以后，他自己以为是个 good deal， 有没有？因为你知道伯特利在山上那个地方没什么水草，到处都是相当的，虽然是牛奶与蜜之地，但是你知道这个养这个群羊群要花时间的，有 supply chain issue， 对不对？你到了楼下去，就等于天天 Costco 就在你家门口，时间到了去 Costco 拿一包，吃了一包就过来的那种感觉。那你看这种事情做不做？我当然做，不赔本的生意我当然做呀。所以罗德他的下滑之路，你看从最高点的伯特利山上，然后他看见约旦河的平原，从这个纵切面来看，罗德就像这条红线一样，他就一代一代一代的往下走，最后最后走到了索多玛和俄摩拉那个地方，有没有？我现在要用一个作家他讲的一句话，他说啊，你可以得到一个全 A 的成绩，但是你可能会有一个不及格的生命，一个 big F。 我最喜欢的一个 quote L-I-F-E， 你知道 life， 我跟你讲 in the middle of life is the if， 对不对？我现在告诉各位什么叫做 life L-I-F-E， 各位没想过它的 stands for L-I-F-E 是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就是四个英文字母的 acronym 什么意思？我最喜欢最喜欢的一个字，最喜欢的一个解释，他说 Life is a big F surrounded by lie。 生命就是一个不及格生命，然后就是一场谎言的这种 life。 另外一样是 living fear forever， 一直在惧怕。你们还记得吗？什么是你的焦虑啊？你在怕什么？你在担心什么？这种不及格的生命所告诉我们的罗德，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starting point， 有没有？ He has a very good start， 这么多的 resources， 可是到最后，就像我昨天讲的，他成为了一个亿万富翁。 Negative 输光了全部的东西，有没有？就是整个家当全没了，儿女妻子女儿妻子后代，一团一团的混乱。这个方向性实在太重要，失之千里，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所以我们的幸福到底是什么？你如何去寻求我们的幸福？你认为，就是现在会福音的朋友，你认为什么是你的幸福？如果你没有基督教的世界观，我想今天想问各位，特别是福音朋友的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你现在的美国梦是罗德版的美国梦呢？我没有在危言耸听啊，我现在问我们的幸福的终极来源到底是什么？最后来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分享，什么是幸福？这次还是回到那个幸福用冰山的角色来分享。幸福其实它只是一个冰山的顶端，幸福的后面有很多看不见的东西在那边托底。我想了一些我从圣经上的观点，我刚提到了第一个，我们要有一个世界观的取向，对不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生命的态度，我们对价值观的这种判断，我们人际关系的这种深度，我们跟人之间彼此互动，我们能够影响这些总和的概念在一起，它才是最后来评估我们什么是幸福。所以你看见我这边所讲的并没有提到太多所谓物质啦，这种享乐各方面事情，那个都是对我来讲那是一个 natural product。 因为有些人可以物质很匮乏，他可以很幸福，有没有那种幸福感？但有些人可以很丰裕，但是你觉得他说我一点都不幸福。所以你看见幸福的后头，其实它是奠基于一个非常非常深的 spiritual 的 foundation， 而那个 foundation 是取决于我今天信靠的到底是谁。美国学人霍桑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幸福像一个蝴蝶，你追他的时候呢，他跑掉了，你不追他，哎，他反而回来了。还记得诗篇23篇有没有？你的慈爱一生一世的要来追寻我，而不是我一生一世的去追幸福。原来我信了上帝，有上帝的他的慈爱怜悯就跟着我走一辈子啊，那种幸福感。然后有一个英国的这个 journalist， 虽然他是个天主教徒，但是我很喜欢读他的书。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幸福啊就像一只小鹿，敏捷又美丽，你如果追捕它，它就变成惊惶可怜的猎物，你又杀了它，它就成了腐肉一块。维京神学院的创办人名叫 James Houston， 他这么说，他说幸福啊不是商品，也不是个人成就，而是一个满有恩慈的生命所结的果子。里面具有非常非常强烈基督教的印象色彩了，所以我今天也在不避讳，因为在布道会，所以我必须要把耶稣基督的信仰带出来。我们说什么是幸福，我就尝试的用一种比较口语化的方式，不把圣经的经文把它罗列出来，但是你大概知道我讲的是什么。如果是主内的弟兄姊妹，幸福是一种满有恩慈的生命，是一种纪律自省的生活方式所结出来的果实。我们用一种平静安稳的生命态度与人建立稳固健康的关系，以洗脚侍奉的精神愿意舍己利他，以真实有意义的信仰来领受神的爱，而同时施与爱，内心的平安所带来的这种满足和丰裕，这个是我认为才是真正的幸福。而你知道这个幸福是奠基在耶稣基督我们永生神上帝儿子为我们所完成的这个工作。所以最后先问弟兄姊妹们， 你们幸福吗？为朋友们，你们今天，你们幸福吗？周杰伦很早很早以前唱的这首歌，有没有说好的幸福呢？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我们看见罗德他的一生的道路，原本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年轻人，有一个可以打拼这么好的丰富的资源，但是他在举目观看的时候，他所做的选择，以及他可能在选择的道路里面，他不断的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帮助我们，特别对我们在主里的弟兄姊妹们，帮助我们，我们在看什么 ？What is our look? What are we looking at? 也帮助我们这样子的决定，它到底带领我们到什么样的方向 ？What are they leading us into? 也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到底活出来，我们活在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形态当中 ？What is our living?我们在 looking， 我们在 leading， 我们在 living， 但是更帮助我们知道，其实真正的幸福是因为我们彼此相爱。We are loving people。祝福我们的所有主里面的弟兄姊妹们，在这个弯曲悖逆时代里面，看到我们虽然在美国的生活环境非常的优渥。但是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们能够警醒，能够不会被这个世界被形塑成为一个方形的西瓜。我现在要把我的注意力来转到我的朋友们的身上。我今天想帮助你们的是，我想帮助你们把你们从方形的西瓜变成圆形的西瓜，但是这不是我的工作，这是上帝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我想让你们知道，让你们感觉到，你们今天是不是被禁锢在一个黑色的方方的框框里面，排山倒海的压力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好像我们必须要拼拼拼拼拼拼到一个水准，拼到一个水平，我们才能活得像一个人一样。所谓的有钱人就是有钱才是个人的那种生活方式，还是我们真正的活在这种丰盛欢欣愉悦的真实的幸福里面，而这个幸福是只有唯一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找到的。朋友们，如果今天你愿意，或是应该讲你不愿意成为罗德的道路的牺牲品，而你愿意悔改，改变你的人生的方向，虽然我们来美国，但是上帝绝对没有犯错，他把我们带到美国，但带到美国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吃好的喝好的，让我们只在九九大华吃好的东西，然后到隔壁的据说一个 food court 旁边有一个士林的夜市好喝到美食。主要这些口腹之欲并不能够给我们终极的满足，所以朋友们，如果你今天愿意走出换成一个截然不同的生命的方向的道路，我请你在座位上你举起你的手来，让我看见，我来为你祷告，有没有？我继续来做邀请，特别对福音的朋友们，如果今天你们愿意在这条生命的道路里面，你们希望走向的是最终极的能够生命里面的那种幸福的愉悦，但是不是一种刚刚提到世俗性的，你今天愿意来信靠耶稣基督，而天父今天在呼唤你，你愿意回应他的呼唤，有这样子的朋友们，也请你从座位上举起手来，我来为你祷告，有没有？我在做最后一次的邀请，是对所有的朋友们在做一个邀请，在我们今天所活的世界当中，如果在你的心里面你知道你所走的这条道路它并不可能真正的来满足，而相反的，你知道你已经为它付上极大的代价，可是你割舍不下，你像罗德一样犹豫不决， 我求你在你的心里面，你开始做举目，在选择的时候，你能够选择一个永远的生命，而不会选择像罗德这样子一个下滑的道路。而人的一生所做的努力，就像一个方块推倒一个方块，最后兵败如山倒，我们空手，我们什么都没有得到。但如果你愿意掌握住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当中最终极的喜乐，不要再犹豫，能不能从座位上举起手来，我来为你祷告，有没有？好，我们一起来为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来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幸福它真的是一个有恩赐的生命所能够侵蚀去给予的，它并不是我们人为的努力可以去营造出来的，那种都是人工式的，它不是从属天来的，它并不能够带来任何的力量，给我们任何的满足，或许只有短暂的满足，但是那种空虚的 calorie， 这种 spiritual 属灵的热量，它并不能够给我们一个厚实丰富的生命的滋养，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俗的文化里面，我们学习分辨，但是我们不惧怕，我们勇敢的面对，我们愿意反其道而行，我们愿意逆向的操作，我们愿意来认识到我们生命的家道丰富，终极生命的丰富不是我们所谓的家道丰富，而我们终极的生命的来源是因为我们来连于我们的耶稣基督，帮助我们每个人能够找到这样子正确的人生的方向，以至于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可以真实的经历这个幸福的人生，同时来把这样子一个美好的信息来分享这些仍旧在寻找生命方向的人。谢谢主为我们今天晚上在这边聚集来感谢，听孩子的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